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2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住在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对加州的圣地亚哥这个城市并不感到陌生。那么它其实呢是在圣地亚哥有一个美墨的边境，目前有一个现象呢，就是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现在是非常的多。其实早在今年的10月份啊，就有4000多名中国公民在这里呢是被捕了。有4000多名中国公民，那么去年同一时间呢，只有329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数增加了将近12倍。美国电视网络 News Nation 最近到圣地亚哥的美墨边境进行采访，在 Jacob Hot Spring 的两个临时的移民的营地发现了几百名中国的公民。通过 News Nation 拍摄到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边境的一些巡逻人员呢，就是正在处理一大群中国移民。那大部分的这些中国人呢，都是一些单身的成年男子，因为有语言上的障碍，所以边境巡逻人员在处理中国移民的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边境人员呢，现在在抱怨说是不堪重负。目前呢，有几百名中国移民是住在边境的一个临时的营地里面，在等待通知。那这些移民就表示啊，他们是希望逃离中共的政权，到美国寻求庇护。那陆陆续续还有更多的人到达，像来自越南的边女士，还有她的丈夫是来自中国，在本周一早上呢又抵达了营地。那这对夫妻是辗转穿越了7个国家，最终抵达了美国。那为什么人数会这么样突然的增多呢？经过调查发现，像微信啊这样的中国的社交应用程序提供了分布指导的帖子还有视频，所以就引领着一些移民从中国到美国，推动了这样的一个移民潮。那大多数的中国移民呢是先飞往厄瓜多尔，因为厄瓜多尔并不需要旅游签证。然后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根据巴拿马政府的消息，在今年的前9个月，有超过15000名中国移民穿越了危险的达连峡。达连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是一片啊，把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分隔开的一片茂密的丛林，那么里面有蛇，有强盗，还有危险的河流。那这些人呢，就是穿过了这片茂密的丛林。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移民，在本周二刚刚过去的昨天，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他说非法越境人数的激增看起来是不正常的，那么他就承诺一旦他当选总统的话，就会修建边境桥。德桑蒂斯的竞争对手呢是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中国人知道进入美国最为捷径的途径就是通过我们的南部边境，那么关闭边境就可以保护美国。同时呢，执法部门的一些消息人士也是告诉 News Nation 说，抵达墨西哥之后呢，每名被带到美国边境的中国移民中，走私者就可以从每名这样的中国移民中最多可以赚取35000美元。同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对于移民激增给县的资源带来的压力，圣地亚哥县的官员也在昨天本周二进行了一个投票，决定是不是要再增加300万美元的纳税人的资金来用于移民服务。在今年的11月份啊，圣地亚哥的官员们已经决定花费300万美元用于移民或者是寻求庇护者的服务。那现在呢，是想再增加300万美元。所以，如果昨天的投票获得批准的话，总额会达到600万美元。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宣布会在年底辞职。这个消息呢是在今天12月6号宣布的。麦卡锡说他会在今年年底从国会退休，在任期结束前离职。麦卡锡呢，他是加州的一名共和党议员，他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布的他的这个计划。麦卡锡说，不管可能性有多大，也不管个人成本会有多高，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事情。 他还说，如今这在华盛顿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为美国人民取得成果仍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赞扬。麦卡锡还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决定在今年年底前离开众议院，以新的方式为美国服务。他还说呢，他说他知道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那么对于麦卡锡未来的打算，麦卡锡说他会继续招募我们国家最为优秀最为聪明的人来竞选公职。共和党每天都在壮大，他会致力于用他的经验支持下一代领导人。麦卡锡呢，他今年已经是58岁了，他从2007年就开始在众议院任职，在今年的10月份啊，有几名众议院强硬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他们的推动下，麦卡锡是被罢免了议长之职。当时的这个举措呢，是导致了众议院立法工作为期三个周的瘫痪。那在此期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爆发了。那么国会呢，因为众议院没有议长，也没有办法推进援助以色列的立法。现在看来呢，麦卡锡的离职对于共和党来说又是一个打击。在众议院上个周五投票驱逐了纽约州众议员乔治·桑托斯之后，本来就是以微弱的多数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呢，当时是就减少了一个席位。现在麦卡锡的离任是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党的多数党的地位，把共和党的席位现在是削减到了220个席位，民主党呢是213个席位。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众议院共和党人在通过立法的时候，可能只能失去三票党内的支持，否则呢，他就要需要取得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得以通过。对于桑托斯的席位的离职，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呢，在昨天宣布说会在2024年的2月13号举行一个特别的选举来填补桑托斯的席位。那么当然，加州呢也是需要举行一次特别的选举来填补麦卡锡留下的空缺。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尤其是加州的法律规定，在出现空缺之后，州长必须在两周内宣布举行一个特别的选举，选举还必须在州长宣布后的126天到140天内举行。那么综上所述啊，众议院出现的这些空缺就给共和党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现在呢正在努力通过共和党提出的法案，尤其是接下来要通过的政府拨款法案。因为缺乏足够的本党票数的支持，所以这些关键的拨款法案要么呢就没有办法通过，要么呢就会暂时的搁置。政府呢也在面临着再次部分关门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近引爆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在中国有8000万公职人员吃掉了40%的财政收入。上班人的工资拿5000元，而退休人员的工资呢拿10000元。那么这个话题就引爆了网络。这篇文章最早是11月28号，当时隶属中共点瑞传媒的人物余记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在中国现在有大约8000万财政供养人员，这个数字占全国人口的将近5%，数额巨大。那这部分人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有国有企业员工在内的城镇职工，他们的工资养老费用呢，主要就是依赖财政拨款。数据显示，这些人员的待遇支出高达全国财政支出的40%，大约是10万亿元。那这个比例之高，就严重挤占了财政在教育、医疗其他领域的投入，就形成了一个沉重的供养压力。文章还详细的说，以2023年为例，全中国的月均工资大约是5000元，而很多财政供养人员的退休金是10000元，是普通职工的两倍。所以文章就呼吁想要尽快的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那么这篇文章啊，现在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有超过12000多条的互动，同时在中国的网络上，像网易啊、今日头条上，都有大量的文章在分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甚至有人在网络上就提问啊，说财政部供养的8000万人占税收的40%，为什么不能精简相关的人员呢？有些机构真的是需要那么多的人吗？有一些网友在最后还直接的呼吁啊，说想要精简政府部门，提高政府人员的办事效率，消除人浮于事，要精兵简政，减轻民众的税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最后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篇文章是真实的揭露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窘况，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